对，学长，阿弥陀佛。那《弥陀要解》，请翻到31页。31页的经文，最后那里经文哈，我们先把经文念一遍，就从31页的最后这两行，然后念完了再念这个33页的这两行。就到这个聚会一处啊，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里啊，我们从30页开始啊。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智，集中都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娑，舍利弗，众生闻者，应当发愿，愿生彼国，所以成佛，得与如是诸上善人聚会一处。好，这一段我们看一下科判表。这个正中分三大段，信愿行三大段，刚刚念的这几行经文，就是第二大段的愿啊，就是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与发愿啊。这一段愿呢，就是不长，经文不长啊。就起信那一段经文比较长而已，在愿跟行经文都很短啊。刚刚念的那四行经文就是第二大课啊。那这一大课呢，分成两小课，一个是揭示无上因缘，一个是特劝净土殊胜啊，分成这两课。我们看，就从这个33页的这个要解文啊开始看起啊。这两科呢，不啊，刚刚这个经文少念，应该要从31页这里念起哈。那没关系，这31页再念一下好了哈。又舍利弗，这里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智，其中都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娑。这样整个刚刚念的，这样整个这一段就是发愿这一段。那这一段呢？这两段我们看31页的这个要解的科判下面的这个说明。你看这个乙的啊，这就是乙嘛，就是正中分的乙的这个第二大科劝愿嘛，特劝众生应求往生与发愿。啊，分成两小段，一个是揭示无上因缘，一个特劝净土殊胜。揭示无上因缘的右边，这里写一个"此科关系极大"，哦，这就是说这个揭示无上因缘，这个关系非常的重大。那事实上，就是整个这个发愿的这一段啊，这一大科呢，关系都非常大。为什么？因为这一大科啊，发愿的这一大科，也就是这个揭示无上因缘跟特劝净土殊胜这两科了，这两段了哈。这两段呢，就是点示这一部《阿弥陀经》不可思议的利用，就是明点，就是明白的点示， 就是在这两小段的这个经文当中，所有极乐世界的不思议的利用啊，圣意超绝的地方啊，都在这两段的经文当中点示出来。我们前面一路来说，起信啊，一直过来，里面含有不思议的利用，就是啊。凡夫就能够立登补处，就能够同期土就受用上三土的，都有上三土的利用啊。这个人民呢都普皆一生成佛，这些殊胜的利用，在前面是属于蕴含，而在这两小段呢是属于明点啊。这个就是经文，就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一段呢、啊，这两段这个蕴的这一大科啊。是非常重要的啊。那第一个叫做皆是无上因缘，第一小段就是皆是无上因缘。什么叫无上因缘呢？这个《法华经》啊，有一句话就是：诸佛世尊呢，唯以一大事因缘故出现于世啊。什么是一大事因缘呢？《法华经》下面就接着讲：诸佛世尊呢，就是为了要令众生呢，能够开佛之见。是佛之见，悟佛之见，入佛之见，故出现于世。就是这一什么是一大事因缘，就是要让众生能够开示悟入佛的之见。这个就是佛出现于世的一大事因缘。那当然，这个一大事因缘，这个法华文句啊，法华会议都有一大事因缘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解释哦。那因为这个我们就不用那么详细的去解释它，但是这个一大事因缘呢，就是简单的讲，就是开示悟入佛的知见，这是佛出世的一个大事因缘，在我们众生的份上来讲呢，了生死成佛道就是我们的大事因缘。了生死成佛道就是我们的大事因缘啊。那再具体的讲，就依着这个净土法门来讲啊，更依着净土法门呢、啊，更这个具体的讲呢，那就是。在净土法门来讲，就是待业往生，一生成佛，在这里横超三界，待业往生就横超三界，到极乐世界啊，就是一生成佛，一生补佛位，那就是横超四土。这个待业往生就是了生死了，那一生成佛就成佛道了。所以更具体的讲，了生死成佛道啊，依着净土啊，更具体的讲就是待业往生，一生成佛，这个就是无上大事因缘。那这个无上大事因缘呢、啊，也在这一段经文里头就揭示出来，啊，就揭示出来。所以你看，这个刚刚我们看这个揭示无上因缘，欧益大师这么判，把这一小段呢判释成这个揭示无上因缘。那右边呢，这个成实法师的旁注呢，就写一个此科关系极大，啊。那当然关系极大、啊、无上一大事因缘，在这大业在了生死成佛到了大事因缘，也就是大业往生一生成佛的这个无上大事因缘，在这一个这几行经文里头、啊、就明白的揭示出来了、哦、大业往生就横超三界、哦、这是一切经所没有，一切法门所没有，一生成佛就是横超四土，也是一切诸经所没有的不思议的利用，所以这个是关系极大啊、哦，关系极大。这个对跟我们对我们的这个了生死生活道啊，这个这件大事啊，那是关系极大了啊。那下面接着讲啊、哦，这个为大业往生横出三界，同居恒济师徒，开显四教法轮。众生缘境四土，缘见三身，缘证三不退，人人皆一生成佛，如是等圣意超绝， 全在此二颗点是悉替言之啊！啊，这个这里这里这一这两颗这两段啊，当中呢包含了大业往生横出三界啊，那同居就横居四土啊，同居一土就圆寂了，四土横寂也就是圆寂啊啊啊那。那因为人天凡夫跟阿罗汉断后的罗汉菩萨，究竟的佛果都同住一处啊，同一受用，所以就是同居就恒居四土。那开显四教法轮，就是四教藏通别圆全实四教都在同居土当中开显。啊，这个我们在前面也陆续都研究过了哈，四教是有全有实啊，前三教藏通别是全，圆教是实啊，那未实施前开前显实，三权是占用，终究的目的是要回归一时，那这个在极乐同居土都开显，同居土啊，事实上往生啊，都会快速的。转为圆根，啊，圆超圆，顿超顿正，横超横正，都会转，就是变成圆根人啊。那为什么还有前三教呢？啊，那是占用啊。这个在我们在前面都一再讨论过啊。所以说前面碰到了都讨论过了。事实上，真正的经文的名点是在这两颗。这个劝谏这一大课下面这两小段啊，那众生呢就圆净圆净四土，圆净算是圆正三不对，圆净四土啊，就是你一生同居净土，同极乐同居土四土同居土是同居净土，那上三土也都是净土啊，这个三四土各分净会啊。这个我们前面也都分别过了啊，讨论过了啊，那极乐世界当然净世土啊，不是次第净啊，也是圆净啊，圆净、圆净顿净，都是圆顿的，都不是次第的，次第来了，次第的来把世土净了，也不是这样啊，重新净了世土就净啊。阿弥陀师有一首偈颂：“同居净故四寂静，圆融直觉超方略啊。”在讲师备览上面，就会有哈、哦。等一下再看。也就是说，你一生同居净土，四土就都有了，而四土都净了。啊，因为受用同佛啊，简单的讲，受用同佛了，那当然四土就都净了。同居土就既有上三土的利用，那跟佛究竟利用是一样的，那当然四土都是净啊，都不是慧啊。那生了同居土就摄用同佛，就有上三土的利用，那当然同居净故四寂净啊。啊，净了同居四土同时就净啊，那等于都是圆净恒净啊，顿恒超顿正的这种情况啊。所以诚实法师我们前面也一再引过，就是赞叹的那四句话啊，国度即原生而显，称性无成啊。依报国土来讲，在同居土的原生的光居土就显啊，这个是报长吉光的称性无成啊，称性无成，层层叉叉圆融啊，这个整个世事无碍，这个称性圆融的那个境界啊，都有了，在同居土里面。就都有了，国度即原生而显，称性无成，无成，啊，这个层层法界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啊！哈、啊，那所以说这个是圆净，不是次第净啊！啊，再来就是说圆净是土，而且是圆见三身呐、啊，圆见三身啊。我们还是把这个讲师备了，这个，这个没有标第几章哈，这个应该算第几章啊？哦，53了，53章啊、哦，这个， 这里有那个最后这里有欧益大师的《西斋净土诗赞》，就是赞叹这个幻奇属实大师的《西斋净土诗》，他做了寄送，最后一句话就是，同期净故四寂静，圆融之解超荒略。陈实法师的解释就是说，为什么说同期净故四寂静？因为西方极乐世界超胜十方一切净土，但其故呢不在上三净土，而在同期土。同期的世界超胜十方净土它殊胜处还不是上三净土，而是在同期净土。这个道理我们在导读的时候就讲过了因为上三净土其他的佛土，其他佛土是还有可能是横的，是圆融的，同期能够横，能够圆那是只有极乐世界了。量以薄地凡夫圆正三不退，同期土的薄地凡夫就能够圆正到三不退，跟那个法身大菩萨一样。下品人民以一生补处之上善人聚会一处，下品的人民跟这个一生补处的，这是最下品人民，就是薄地凡夫了，一品货尾没有断的薄地凡夫，跟最高的等觉菩萨，一生补处就是等觉菩萨，上的这个上善人就是等觉菩萨，能够聚会一处就是生活在一起，然后会如兄如弟为师为友同进如名，同登妙解。那正报继而易报易然正报如此人民跟等觉等等的这如此圆融，而易报也是一样国土也是一样。为什么原生圣妙的五尘，以妙中地的称心五尘呢？会易会易会远会近原生圣妙。人生就是因缘所生活，就是代表同基土。同基土的这个圣妙五尘呢，跟妙中地妙的称现五尘，就是极光土。而妙中地的这个称现五尘呢，称现圆融，随着立法无为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彻底显露了那个称现五尘呢，会易会易会远会近若是一呢，却也不是一，不是一，因为明显的就是两个嘛，一个是同期土的凡夫的这个凡夫的这个所住的地方，那一个是称现五尘，那是佛的境界，法身大菩萨的境界。那你说义嘛，也不是义为什么？因为同期土呢，它也能够有那个受用你是这个从极乐世界跟十方世界也能够贯彻无碍也是会依会依那个同期土。各种的这个五尘都会说法，都是阿弥陀佛三生四德之所变化，所以说也是称现五尘所以非一非一非一，说一也不对，说一也不对非一非一，非远非近不是远也不是近非远非近，意思也是跟非一非一差不多就是同期土跟极光图呢也不是远隔的，那也不是近而为一的这个所以横竖即超，横竖即极这也不可思议横竖即超，也不能说是横，也不是说是竖横竖，那也可以说是横，也是可以说是竖，也不是横也不是竖也是这个也是横竖，也可以说是会意会意的意思，会远会近的意思横竖即极，横竖即超最为不可思议，总而言之就是不可思议这样子呢，就是所谓同期见故四寂静，圆融直解超荒略圆融直解同试图这个圆融，而且这个一净一土净四土都净最为生了同期土就等于净了四土，这个就是最圆融最直接最圆顿横超顿正超荒略，超荒略就不可思议的意思方就是就是略就是磨略了，方就是策就是整个策划一样就是荒略的意思，就是磨略的意思，就是 谋略，就是在那里这个思维分别离异啊，在那里离异，所以下面又说哦，又曰啊，信则便是啊离异之乖啊，你信了，哎，就全体相应了，殊胜的利用就得到了。而离异之乖啊，这个不可思议的境界，你一离异，一想要以凡情去分别去测度，那就乖了，就。就一动分别，就跟那个不思议境界差太多，不可思议嘛！你为什么要思议呢？是思议就不对了，啊！你一直乖，乖者贤圣，不可以为道；是者愚夫，一直愚能啊！这个是中庸讲的哈、哦，这个不可思议的道，你这个一动思议就乖，乖的话，那你纵然是。上等的贤者智者啊，也不可以为道啊，也没办法这个如法了，也没办法如法了，也不相应了。是则呢，愚夫，一知愚能。但是事实上，这个是人人本具，你一信就受用道就相应了啊、哦。那愚夫也能够一知愚能啊、哦。那这个在这个持名经。十名往生同居净土，这个在一这在这里来讲，更显得这个上智与下愚啊不愚啊的这种殊妙殊胜，这种奇这个微妙处啊啊，那所以圆融直接超妄略，就是不可思议啊，圆顿道不可思议。好，这个就是。解释这个圆见四徒了啊、哦，那而且呢，在下面就是圆见三身，圆见三身啊，就是佛陀法报化三身啊，都一见就一切见。为什么同居图的应身呢？就既有啊上三图法身报身的利用啊的利用，所以呢啊是三身一见就一切见了。所以有诚实法师不是那四句话不是有一句佛身即应化而见法身真常吗？啊，国土即原生而显正性五尘，啊，佛身呢即应化，就在这个同居土的应化身上面就见到法报身的真常，啊，这个真与常啊，真常不灭的这个利用在那里啊。那这个就是前面的我们这个无量寿啊，应身也是无量寿，也是无量光啊。这个讨论已经讨论完了哈。圆见三身，所以是圆见三身。在圆正三不退，一往生不但是位不退有了，三不退全部都有了。因为西方没有退圆，没有退的圆，念念都增上。再来就是说受用同佛，所以位不退的当中，三不退就都有了啊。再来就是人民皆一生成佛啊、哦，人民跟等觉同样一生补佛位，一生成佛，都一定是往生的这一生就补到佛位，就圆满佛果，就不用再到第二生，所以都是一生成佛。如是等圣意超绝，全在此二颗点示悉提言之啊、哦，这一些明点的。经文明点的前面是蕴含，这些意思前面也有，但是说是蕴含啊。那明点经文本身明点的就是在这里啊。这所以说这两段呢、啊，就是这一大颗这两小段，可以说是整个经文的眼目，也是要解的眼目。所以以前学光老师讲诗的时候，讲文的时候，都注意那个诗，要注意那个诗眼啊，诗眼。每一首诗有它最精要的那最关键的那一个字叫做诗眼，每一句有句的诗眼，每一首诗有诗的诗眼啊、哦。那这一部经呢，一首诗是如此，一篇文章也是如此，有它的眼目所在。而这两小段可以说就是整部经的眼目，也是整个要解。它所以称为要解，所以会千古独步啊。啊、哦，这个古佛印光祖师赞叹的古佛再来注解也不超过其上，啊，这个缘故就是在他能够把这个意思化为，这个要解的眼目也就是在这两段的注解上面， 啊，所以吸替人之这个关系都很重要。不过这些要义我们在前面都陆陆续续，尤其在讲导读的时候，事实上都已经讲完了啊。我们现在是把它扩到，因为是在进入经文的本身，所以把那一些已经疏通过的义理，再把它回归到这个文义上面的文脉上面来啊。我们现在就开始看32页。32页的要解文就是在解释啊，这一段欧比巴字啊，有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皆是欧比巴字啊，其中都有一声补出啊这一段经文啊。那先解，我们看科判哈，看科判表53页的这个科判表53章。这个揭示无上因缘的要解文分成两段，一个是释阿毗跋致，一个是解释一生补处。那先解释阿毗跋致，下面分三小段，一个是证明，一个点释，一个是解归。那我们先看证明啊，就是来正解释这个阿毗跋致是什么意思啊。阿毗跋致的此云不退，中文翻译成中文就是不退转的意思。那不退呢，解释起来就是有三不退了。一个是位不退，位不退就是入圣流不堕还地，就是你还位圣位不会再退为还位，已经入了圣流了，不会再退为还乎地，不会退为还位，就是位不退。第二个是行不退，行不退横渡生不堕二圣地，行就是大圣行，大圣行不会再退，再退为不会再退为二圣的心了啊，大圣的行不会再退为二圣的行了，那就是行不对。第三个是念不对，念不对啊，就是念念不对，心心流入娑婆热海啊，娑婆热海就是佛的一切种子海了，心心的流入佛的一切种子海，念念不对，这个是最殊胜的，就是这第三个念不对啊，这三个不对。那这个我们看，如果是依照这个教理来讲啊，是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各是哪一些阶位啊？刚刚到这个心心流入娑婆罗海，这个就是啊三小段里头的证明这一段啊，证明这一段。那下面就是第二小段，就是点释。点释就是下面分两小节啊，一个是点释圣义，一个是点释超觉啊。那点释就是点释极乐世界的圣义超觉了啊，这个当然要比较呢，那就是下面就是各分两小节啊，就是点释圣义下面呢，是此土难治之列，是彼土圆正之圣，就是点释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把这个娑婆世界跟极乐世界相比较，此土就是娑婆世界的难证，要证到阿毗跋致，证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的这很困难，所以是在娑婆世界这是劣的，而圣义极乐世界是殊胜的。为什么？它圆证，要证到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非常的容易，就是圆证、顿证。横超顿证啊、哦，下面看啊，先看约持土来讲，若约持土啊，你说这三不退，三不退在教道上面，就是说在这个教位上面到底是怎么样子的呢？约的持土，持土就娑婆世界，也就是极乐世界以外的啊，通土的教位都是如此的。啊，尤其是约的娑婆世界的情况来讲啊，是如此的。如果约持土，那藏出国通见地，别出住原出信，才称作位不退啊。藏教的出国就是须陀洹啊，断见脱。那通教的见地，也就是断见脱的那个宗教有十地啊，断见脱就是见地。那别教出住啊。初住就是断见后，七住是断事后，那原教初信就是相当于别教的初住，也是断见后，七信还是断这个 事后啊，那这个叫做才叫做位不退啊。这个位不退就是一定要断见后，断见后就入圣流，这才叫做位不退。那入了圣流出国，所以我们在前面在讲导读的时候，出国须陀洹就是繁盛的一个分水岭啊，这个还记得吗？这个繁盛的一个分水岭，没有断见后之前就是凡夫，凡夫就是生死轮回，永远的生死轮回了啊。那如果断了见后以后，就是入了圣流了。在这个凡夫在生死轮回当中，他有修行，但是还如果还没有到达入圣流断见后，那纵然是修得很好，乃至于到四加行位，断见后之前还有一个四加行，乃至于福后哦啊的地步，那都还是一样，在生死轮回就有隔音之谜，那不晓得又要怎么样子轮回下去啊，所以都是退进进退退的啊。学佛都是进进退退的，那你如果入了圣流呢，那就永远就不会再退了啊，没有说从出国又退回凡夫，如果这样子的话，正圣就没有意义啊，那这个圣果就不叫圣果，所以这个正的出国就是最基本的一个位不退已经有了啊，事实上这个是最重要的位不退，如果位不退有了，那剩下的就一定会有啊，只是迟早而已啊，快慢而已啊。但是你如果连位不退也没有，那就是永远还是在凡夫啊，进进退退的生死轮回，不晓得还要在无始以来就已经轮回到现在，再下去还是无始啊，无终啊。那这个都断见后以后，纵然你不加行不加功用行，任运的七番生死，顶多啊七番生死。断之后就出三界，不会超过第八关。啊，这个是说位不退啊，就是这样的。那再来行不退，通教的菩萨地、第九菩萨地，还有别教的十行，那这十回向也包含在里头。原教的十信，啊，就是啊十信位，就是八九十，尤其是八九十，第八、第九、第十啊，第七信是断之后了，那八九十就断尘沙后。啊，十信位，这个就叫做行不退，啊，就是已经进入这个破尘沙后，行不大发菩提心，发大菩提心啊，行这个菩萨行的这一的大圣行，就不会再退为到了十行十信的阶段，就不会再退为凡夫，这个二圣的，啊，小圣的。对那小圣行了，不再退为小圣行，所以这叫做行不退。那念不退呢，就是别叫出地，就是断根本无明惑，正法开显法身，正三德密藏，开显三德密藏啊，这、就是分段的啊，就是别出地，然后缘出住就相当于别出地啊，这叫做就开始念任运，叫做无功用恨了。无功用恨，在这个天台的别教原教，就是别出地原出住，就是进入无功用行，无功用恨，就是任运的心心念念流入娑婆若海，就是进入念不退。好，这个就是依此土来讲，就是这样子的啊，这都是不简单的，你要证到这个样子，证到出果，断见后。才叫做位不退，断尘沙后才叫行不退，断根本无明惑一分才叫做进入念不退，哦，很难的。但是反过来说，看这个极乐世界呢，它很殊胜，很容易啊。所以看下面，今净土五逆十二，十念成就，待业往生及下下品者，皆得三不退啊。这个就是四彼土圆正之圣啊。这个现在呢来讲这个极乐世界，你五逆十二的人啊，你一生啊五逆十二什么都做，但是临终啊他有人跟他开导净土法门，他相信一闻就信啊，一信就念，乃至于只念十念 事实上乃至于只念一念啊，成就大业往生。如果他信念坚强，在那里到那里还发起这个信念正念，这样子就能活接引往生，因为这就是大业往生啦、啊。大业往生即下下品哦，这个最下品的这五逆十二，就是在关节里头，当然这个十念往生的这个是下下品啦、啊。那这样子即下下品的呢，也都得到三不对。你到了极乐世界，三不对啊，就位不对，一定是位不对的啊。虽然没有断见后，但是也是位不对。啊，也因为他在那里不会退回还复还，不再退回还位了啊，不再只不再轮转生死了，就是位不退了，不再轮转生死啊。虽然还没有断见后，也是位不退，而且，没有生死轮回，而且就是不再从那个位再退到更前面去了啊。就是只有一直升上，一直增进，没有再退再后退的，啊，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啊，所以那是五逆十二即下下品的，也都位不退，而位不退，而且是三不退都有了，也那三不退，连念不退也都有了，念也都。也都记住了，也都这个念也都是向佛道圣境的啊，三不退都记住了，因为简单的讲，就是极乐世界没有退的缘，没有让你退的缘，就是只有任何的时候都是这个五根六根皆跟六尘，整个都是让你圣境的，没有让你退转的缘。所以事实上三不退都有了。那为这个经典上面经文上面，如果根据阿弥陀经来讲，那他只是说众生生者皆是阿弥陀法智，都是不退转。那阿弥陀法智根据教理就是有三种不退，那你何以见得？阿弥大师的注解是说三种不退呢都有了，纵然是下下品的人，三种不退都有了。那我们如果再继续讨论，那当然会问说，那这个经文没有讲得这么清楚，那你怎么何以见得就说三种不退就都有了呢？啊，那当然，阿弥大师他会这么注解，这个一方面就是说，经文这里的经文虽然没有讲得那么清楚，因为阿弥陀经本来就是都是很简略的，那虽然没有讲得很明白，但是依照净土的经论就可以知道这个。事实上，这个是技术上不对。经论上面其他的经典论点所发挥的，极乐世界是没有退缘，啊，像这个，有慈云忏祖或者是其他的祖师啊发挥这个没有退缘的地方啊，还说的蛮详细的哈，就是任何一种退缘都没有啊。那再来就是说，如果说就这一部经来说呢，它也是有根据的，根据就是在下面下文那个机会一处啊。你要解释说这个阿弥陀经是三不退啊，根据在哪里？除了说依照其他净土经论可以知道极乐世界没有退缘，这是一点根据以外，这个本身经文的根据，这部经的根据就是在下面的机会一处那一句话，以诸上善人机会一处那一句话。啊，那一句话就是最有力的根据，根据这个就可以解释三不退是，这个阿弥陀经是圆证三不退。为什么？因为人民跟等觉菩萨机会一处啊，机会一处就是同住在一起，为师为友，如兄如弟，同见如明，同登妙觉，同样一生成佛，啊，也就是说同样跟等觉，同样利用，同样受用，同样利用，人民跟等觉同样利用，同样受用。啊，跟等觉同等利用，那当然就有三不退的利用啊。三不退的利用就在里头了。所以说，这个根据就是在以诸上善人机会一处。所以我们大家还记得吗？我们在看那个五重玄义的时候， 啊，这个根据寥寥啊，他在解释这个啊，位不退就既有三不退啊，这个旁边的注解是根据寥寥啊，为什么说根据寥寥？因为聚会一处啊，就根据这个聚会一处，上上一处，上诸上上人聚会一处。凡夫能够跟等觉菩萨聚会一处，同样受用。那当然，等觉菩萨当然有三不退的利用。啊，所以这个这里的二比八字，当然可以解释成圆正三不退啊。好，所以我们看哈，大家或许忘掉了，你翻到这个，再往前面看一下，这个以后啊，这个问题啊，就你就很清楚啊，就是讲起来就是说很有力量啊，这个证据分明啊，这个根据分明啊，好，第八页，倒数第五行，有没有？第八页要解文第八页，大家。看有的学长他用的本子不是这个净土师要这个本子哈，这样子一定要请到这个到那个莲社那里去请这个净土师要的那个本子，这样子才行哈。其他本子你这样子这个页数根本不一样，页数编排什么都不一样。这个倒数第五行这里哈。有没有看到？夫上善一处啊，世生同居啊，即恒生三善土，一生补佛，是位不退，即远证三不退。你看，上善一处就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既然是这样子，那么你生到同居土，就事实上已经恒生三善土了，啊，因为你跟诸上善人聚会一处，那就是整个三善土的利用都有了。那所以你诸上跟因为跟诸上三人聚会一处，为师为友，如兄如弟，同心如勉，同登妙典，那就是同样这一生就补到佛位。所以你一生就补到佛位，有这么样子大的利用，那当然你在位不退当中就已经圆成三不退了啊。所以说你看上下一次右边写一个根据寥寥，有没有啊？就是说总根据啊都是在这一句话，以诸上善人聚会一处，这一句话就是总根据。好，这个就是那当然，如果得到三不退，那横超三界啊，这个就是了生死生活道，横超三界，这个一生成佛，一生成佛都有了，那横超三界一往生横超三界的，就那些书生就不用再谈了，那一定就包含在里头了。整个了生死成佛道啊，横超三界，一生成佛的这个大事业点啊，就都有了啊。好，那我们再翻回来，这个是。点是圣意这里哈，点是圣意，彼土的啊，此土难证之内，彼土圆证之圣。然后第在一小节就是点是超绝，点是超绝就是是此土难超，是彼土超绝，啊，就是两相比较啊，看哈，看这个32页的第四行下面这里。然计较道，若是凡夫，则非出国等啊；若是二圣，则非菩萨等；若是一生呢，则非同生性等。又念不退，非复一生；行不退，非仅见道；位不退呢，就非是人民。劣等则成大妄，进步则是故称。这个是点是超绝， 点石烧结啊，分两小节哈、啊。先是持土燃烧，持土就是说燃即教道，若是凡夫则会出国的。即教道就根据教道，这里的教道就是说教位当中的途径啊，教位途径来讲，根据教位途径来讲，这里的教道不是那个天台讲那个天台的那个专有名词叫做教道正道，大家或许听听教官当中等等的有听到教道正道啊，那个在天台讲别教员叫那个教道正道那里，那个教道正道是另外一个讲法，这里的教道是很普通，不是那个名字啊，这个教道在这里就是教位途径啊，根据这个教位来讲，教理行位来讲啊，根据教理行位这个途径来讲啊，这个若是凡夫，你如果是凡夫就不是出国，而凡夫当然不是出国，不是位不退的出国，如果是二圣行就不是菩萨啊，你如果是二圣修小圣了，那你就不是菩萨啊，不是行不退的菩萨，你如果是一生就不是同生性，这里这个一生性跟同生性这是术语啊，这是名相。那么这个是如果有学过唯识白法的，这个白法里面也有一生性也有同生性啊，24种不相应性有一生性，那在白法的这个哪一个位次才叫做一生，哪一个位次才叫做哪一个位次以上才叫做同生，还没有到这个位次以前都叫一生，那是唯识，当然有唯识的教位。那如果是依据天台的这个四教行位来讲呢，这个一生就是指别出地圆出住以前，无明还没有破，法身还没有证，都叫做一生。为什么叫一生？不跟如来同一法身，没有证法身，所以没有证到那个跟如来十方三世佛共同一法身的那一个境界，那个法体法身体，所以呢就叫做一生。那同生就是别出地圆出住以上的法身大菩萨共同一法身，所以叫做同生。法身开显了，那就都是同生啊，共同一法身啊。那还没有开显，那就是一生啊。啊，不，没有共同一法身了啊，因为这法身还没有开显，那个境界还没有开显，所以就是一生，一生就是各个不同的啊众生啊。那开显了就是同生，所以这个就是以别处地缘出处为一个分别的两种不同的界限。那你如果是一生，就是还没有开显法身，那当然就不是念不退的同生啊。啊，这个是一进，下面一退，这个文章是一进一退来说明。啊，这里是一进。啊，你如果进到了，你如果是凡夫，那就不能说是进一步的那个出国；你如果是二圣，那就不是进一步的那个菩萨；你如果是一生，那就不是进一步的那个同生性啊。就是下等的不能够妄类上等啊，不能够劣等，劣等就是超越等级啊。你的等级只是在这里下等这里而已，你不能说我的等级已经到上面，不能说是到上面这里一夜本分啊，一夜这个等级啊，那就是成了大妄语啊。你没有正说是正，那就是大妄语啊。这是说明啊，一进说明下等不能妄类上等。那下面的一退来说明呢，上等既然你如果升到上等，就不会再称，不能再称下等的那个名称了啊。所以一退来说明哈，又如果念不退呢，就不再是一生了。你念不退就是同生性，都不会再是一生，就不能够称作一生。你如果是行不退，已经进到行不退的大圣和菩萨恨，那你就不再是二圣，不就灰烬见道啊。那你已经行不退了，就不只是见到出国的这个位不退而已。如果是一段见到的位不退呢， 那你就不是没有断见、没有断后的人民。所以啊，这个是一退，乃是一进一退的哈。这一退来说明这个上等了。你如果正道上等了进，那就不能退回来，再说是称作是下等的那个名啊，就舍掉下等那个名了。你如果再称下等那个名，那不对啊，这个名位是不对的啊。啊，念不对就不再是一生了，行不对就不只是见道了，位不对就不只是怜悯了啊。那劣等则成大妄，进步则使故生。劣等则成大妄，就是根据上一段一进来说明啊。你如果一越等级还在下一等，你就是劣一越等级说是上一等，那就是未正未没有德说是德，没有正说是正，那成了大妄语。所以劣等则成大妄，进步则使故生，就是呼应下面那一句。下面那一段一退来说明了，你进步了，进到上一等级了，就不用再称作下一等级的名称了，啊，所以你进步了，进一步了，进一个阶位，那故称就是就有了下一等的那个名称，就死掉了，就不再称那个了，啊，那这个就是一进一退来说明呢，这个约尺图约娑婆世界。啊，乃至于十方净土以外的极乐净土以外的其他世界，都是这样子的难超啊，就是位次很分明，劣等不能劣等，不能啊，劣等不能说还没有证到那里就说证到那里，那里也不能说妄称，妄称就是说你已经进到上一等级的，还撑着下面还啊。还没有死掉下一等级的那个名称，还是称为下一等级的那个名称，那是没有了，没有这么一回事的，位次是很分明的啊，这是难超了啊，那这个其他的世界都是很难超越的啊，位次很分明的，哪一个正到哪里就说就是哪里，位次很分明的，不能劣等啊，不能妄称。那在极乐世界也不一样，不，极乐世界是超绝，难思议。所以下面讲，为极乐同居，一切俱灰，一切俱失。只有极乐同居土，是一切都是，一切都不是。你说是凡夫啊，也对；说是见到了位不对的人，也对；说是这个菩萨。也对，说是这个罗汉也对，说是这个一生性也对，都是同生性也对，一切即是。那一切即灰，你说不是凡夫也对，不是菩萨也对，不是罗汉也对，不是等觉也对，不是啊，一生性同生性都对。那这个道理是为什么？因为这个很分明的啊，我们他下面有一段要解文。也就很清楚，我们在导读里头有引过了。你如果说是凡夫嘛，也不对啊。他不必经过第二生就可以补到佛位，就可以圆满佛果啊。而且受用跟观世音不观音世智一样无二无别，那所以不能说是凡夫。那你就说他是一生补数菩萨吧？啊，他又是一品后也没有断的凡夫，还没有断后，怎么能够称作一生补数的菩萨呢？等觉菩萨呢？所以不能称作等觉菩萨，那其他的劣推中间的就是全部劣推，也不能称作罗汉，也不能称作这个菩萨，那也可以称作罗汉，也可以称作菩萨啊，一切即是，一切即灰。那一切即灰就是圆超，非凡夫，非菩萨，非罗汉，非等觉等等的，一切即灰都是圆超，一切即是就是绝代。没有对待，没有对待就没有分别，没有分别都是啊，啊，你也是罗汉，也是凡夫，也是菩萨，也是佛，也是等觉啊，这样子，一切即是，一切即灰，就是圆超绝代。那这个这样子看起来，就是说娑婆世界啊，想要达到这个不退三不退，是如此的难证难超，极乐世界的位次呢？是那么样子的殊胜超绝，所以就可以显现出来， 这个净土的法门呢，是不思议的妙门，是无上的大事因缘了啊。这个一进一退就说明了啊。啊，所以为极乐同居，这个是这一切即是一切即非啊，就是来说明啊，点示这个超觉，极乐世界的超觉啊。那在下一段呢，就是结归了，就是解释阿毗跋致的第三小段，就是结归。结归啊，这三不思议啊。十方佛土啊，无此名相，无此机位，无此法门，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心，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啊？啊，这是结归三不思议。十方的佛土没有这种超觉的名相，即非即是的名相。也没有这种超觉的戒位，也没有这种超觉的法门，啊、哦，这个是你看这样子就是这种解释这个经文，解释极乐世界的殊胜特别，这种解释法是多么的这个啊，多么特别啊！哈、哦，这是弥陀要解的千古独唱啊、哦！用通途的教法来衬托出这个极乐的殊胜特别，可以说是把极乐殊胜、极乐净土的这个法门的特别的殊胜呢，已经推展到了极点了。哈，这是所有的这个祖师啊，他注解是从来没这么注解的，这么阐释的这么样子的彻底的哈，彻底。那非心性这个最后结归三不思议啊，这个这么殊胜超绝的极乐世界啊，为什么能够这样子呢？非心性之极致，持名之其心，弥陀之大愿，何以有之啊？啊，胜意超绝的极乐为什么会这么胜意超绝？这个就是心性的极致啊，心性极致，我们的性德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这个四土圆融，凡圣一力。凡夫就立登补处啊，同居就圆寂四土，这种圆超绝代的境界就是世事无碍法界。世事无碍法界就是我们的性德，性德是极致，这究竟情形啊，啊，性德是极致啊。那性德为什么会显露它的智呢？它的这个极致会显露出来呢？修德有功，性德才显啊！修德是什么？就是这一部经就是讲持名啊，就是持名念佛。所以下面接着讲，非心性之极致，就接着讲非持名之其熏。啊，如果不是持名，修德有功，性德才显啊，那没有不是持名的这种奇妙的功勋啊的功德啊，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那怎么能够让这个性德完全显露呢？啊，能够让这个因地就等同果地，因地就得魔果地啊，修德就前机性德，啊，如果不是持名的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奇妙功勋，怎么可能让性德的极致完全显露呢？所以这个由此就可以看到这个持名，你看他真的是念念都是全体的果觉为因地心啊，念念就是即止究竟的果德啊，全体果德啊。所以这是真的是持名，是其心呢，啊，那最后就是说，非弥陀之大愿，何以有此？那这个心性的极致，啊，持名的其心，那这个就归因究底，为什么有这个名号可以念？为什么有这个极乐世界，啊，这个可以往生？那当然归根究底啊，就是阿弥陀佛的大愿大恒。才能够成就，啊，成就这个名号，成就这个极乐世界，啊，那这样子了解了以后呢，所以后面还有一段，就了解了这个，就能够深信阿弥陀佛的愿力啊，不可思议啊，啊，名号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啊，我们的心性本不可思议啊，就是皆归三不可思议啊，啊，这个就是， 这一段就是皆归三不思议，四二比八字已经解释完了啊。那当然了，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会讨论到，就是说，那如果不是，这部经往生的人不都是修持，不是完全都修持名，哦，这部经讲持名，其他经典也不是讲持名啊，哦，讲观想，讲这个修行众善，直众得本，种种的都可以往生啊，只要有信念都可以往生。那他有没有这么样子啊，生意超绝，性德极致之显露呢？啊，这个问题我们前面也已经都讨论过了啊，在导读里面都讨论过了。好，到这里呢，就是二比八字解释完了。那再往下面一段，就是解释一生不处。一生不处也是分看科判表啊，也是分三小段，一个是正式，一个是点式，也是点式这个生意超绝，然后最后就是嗟叹啊，嗟叹。我们看三十二页啊，接下去啊，也就是导师第五行这个解释一生不处这里的要解文。一生不处者，指一生不佛位，如弥勒、观音等极乐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实证不处，故其中都有此等上善，不可数之也。这是正式正解是这个一生不处。一生不处者，指一生不佛位，如弥勒、观音等啊。就是说，简单讲，一生不处，这里经文的一生不处，其中都有一生不处。这个一生不处就是等觉菩萨啊，就画等号、哦。一生不处就画等号，就是等于等觉菩萨。这个名词就是这样解释，一生不处就是等觉菩萨啊，一生不到佛位，像弥勒、观音等这个真正的等觉菩萨，这里的一生不处是这么解释啊，这个很重要，这是弥陀要解解释，其他的解释，其他的这个注解本，其他祖师的解释啊不一定这么解释，但是现在弥陀要解是这么解释哦，一生不这里的经文。其中都有一生不处，这个一生不处就是等觉菩萨，是现正等觉的真正的等觉的身位的菩萨，就是像弥勒菩萨、观世音菩萨、大势至菩萨、文殊、普贤、地藏这一些身位现正等觉真正的菩萨，这里的一生不处是指这个。那其中都有呢，就是说这个都有，就是说很多，算这个非算是所能知之，很多很多。那这样子，这个其中都有，就合着上一句就众生生者皆是阿鼻耙子。我们翻过来哈，翻过三十一页，这个经文下，他在这个经文里头就有加上这个下面经文的下面啊字迹下面，他就有加上解释。好，我们看哈三十一页的那两行经文，又舍利弗，极乐国度众生。生者就是众生才生到极乐世界的人，皆是三种阿鼻耙致，这个就是三圆正三不退都有了，其中都有一生不处。他怎么解释呢？其三不退中都有一生不处菩萨。在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往生的人，在往生的人全部都是三不退哦。啊，这些人当中，就所有往生的这些人，这些三不退的人当中，每一个人都是三不退。那在这么多的人当中，这么多的人，这些人都是三不退的人。这么多三不退的人当中，有很多很多的等觉菩萨。这句话这么讲啊，啊，这句话一定要弄懂，你才知道要弥陀要解是怎么讲的。 这样知道吗？这句话的这个文义的解释，这样知道吗？就是说，所有的人往生都是三种不退，而在这些人当中，所有往生的人当中，有这当中呢，有很多很多的等觉菩萨。这样，这句话一定要这么讲，才不会讲错、哦。那我们要进一步要问哦，那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等觉菩萨？极乐世界简单的讲，这句话就在讲极乐世界有很多等觉菩萨。所以说，你如果把前面那一段的末了，那一大颗的末了，那个末了就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又舍利佛，彼国有无量无边声闻弟子，皆阿罗汉，非是算数之所能知。诸菩萨众亦复如是。你看，那里是在讲声闻很多，声闻弟子很多，而菩萨很多，菩萨就是一般的菩萨，就是不一定是指那个等觉菩萨，一般的菩萨也很多。然后接着经文接着讲哦，又舍利佛，极乐国度众生生者即是阿鼻跋致，其中都有一生不出。其数甚多，非是算是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生其所。你如果这三段经文前面的那两个声闻很多，菩萨很多，再连着这里连着讲等觉菩萨很多，你就可以看出经文的这个脉义脉文脉义脉出来了。哦，这一段是特别，前面已经讲声闻很多。啊，这个阿罗汉的地，人阿罗汉很多，菩萨一般的菩萨很多。哎，这里呢，接着讲等觉菩萨很多，等觉菩萨也很多。那等觉菩萨为什么会这么多啊？这个要解呢？你看要解怎么讲？看要解哈，这刚刚念到这个一生补数者，一主一生就补佛位，如弥勒、观音等，啊，这是解释说，等这个一生补数就是等觉菩萨。那都有，下面就是解释都有。极乐，也就是说解释极乐世界为什么人这个等觉菩萨这么多呢？极乐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实证补处，故其中都有此等善善，不可数之。为什么会这么多啊？多少会是算是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若生其所。为什么这么多？因为极乐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人必实证补处啊，所以很多。极乐世界到同济土到处可以看到等觉菩萨。遍满国土啊，等觉菩萨遍满整个极乐世界。那为什么？因为极乐人民普皆一生成佛，人民必实证补处啊。这样子文义好像还不是很让你很了解，说很豁然的了解说，哦，那等觉菩萨当然这么多啊。你如果再加上两个字解释下去啊，就很清楚了哈。人人必快速的实证补处，哦，这样子就很清楚了，对不对？只要加上快速，再强调语气啊，一定快速是一定快速的、啊。但是这里我们这里没有写出来，我们好像还要会一番的去思维。但是你加上快速，你看人人必快速实证补处，那当然其中就都有等觉菩萨，就等觉菩萨都很多啊。因为极乐世界就好像等觉菩萨的快速补习班，现在的什么补习班都讲做快速补习班，什么快速班，什么班哦，这个班呢、啊，保证你啊，这个啊、多久就能够怎么样哈、哦，然后在这里什么考试及格啊、哦，那这个极乐世界也是一个保证班，什么保证班啊？等觉菩萨保证班， 啊，这样有没有道理啊？很有道理啊！啊，等结果的保证吧，而且很快啊。那因为往生的人很多，而且往生的人很多都快世，一批一批一批一批的快世成就，这个快世的实证等觉菩萨，所以等觉菩萨会那么多啊，这样子啊，所以不是只有说十方菩萨往生的等觉，十方的等觉往生到极乐世界，不是只有算这样啊，这当然也可以算进去的，但是文义上很明显的包含表示极乐世界很，你说极乐世界很多到非是算是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若生即说，这么大的数目，这表示说这个意义就包含极乐世界人民普皆快速的实证到等觉，这个意思的在里头了啊，也就是人民普皆一生成佛，快速实证等觉菩萨，这样子的无上大因缘就揭示出来了哦，事实上已经揭示出来了啊，但是呢你要这样子解释要有根基，这个根基，这个总根基还是在那个诸上三忍机会一处，下面那一句，诸上三忍跟机会一处，啊，怎么能够知道说到了极乐世界的人能够很快速的实证补出呢？总根基还是在诸上三，也可以跟他们机会一处，可以跟等觉机会一处。那就是为师为友，如兄如弟，同等啊，同见如勉，同等妙解，那当然可以快速啊，这个实证补处啊，那所以说总根基还是在下面那个机会也是有那一些根基，那我们要做这样子的解释，就是绝对没有问题了啊。好，那。我们到这里就是解释这个补处啊，这个点释啊已经完了哈，这样子，我们还是看把这个还有最后一小段看完了，再刚好一个段落再下课好了，再来就是接摊，不是，这里才是正式而已哈，正式，然后再来是点式，就是解释一生不错，刚刚是正式，再来是点式，点式哈，那还有两小段，点式跟接叹两小段，那还是休息好了，先休息，这样可以了，哦，好，那。休息。